在早年铁腕的政治底下，到解体开放了，影响了自由跟资本主义的这个市场。当了解到自己本国政府跟执政者政客奸客一堆的人是如此的贪污腐败，他们一般的百姓，他们怎么样去自我把持？因为你不参与的话，你不成为一份子，那你很难生存啊。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和不合理的条规，所以呢，就催生了很多商业的灰色渠道。举个例子，虽然我可以规定你进口的这个产品要交70%-80%的税，进口税，但是人家有办法啊，就不交啊，走掉啊。更有意思的是什么？你到公司里面跟他们谈生意，跟你谈生意的人其实是老板，但是公司注册的名字并不是他。这个就是一个他们所利用的一个弱点。你一旦出了问题呢，他们会追究公司的这个拥有者，公司的老板。哎，公司老板不是我啊，是别人呢，也可能是已经不在的人了，或者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可能是一个老的根本就做不了事儿的人呢，就是这么一种叫什么黑箱操作吧。这个就是这种制度带来的不透明带来的一种结果，因为你要生存，你必须要适应这种环境嘛。你要是一切按照条文去走的话，生存不了。但是逐渐逐渐的，我们看到乌克兰社会越来越有活力，而且我们真的是看着他们的薪水不断的上涨。
哎，
过了若干年嘛，原来拿400-500工资的销售人员可以拿到1000多-2000美金啊，而且呢，在郊区建了很多公寓的大楼，因为它市区里面全是以前那种苏式的老建筑，5-6层楼也没电梯的这种。有些公路也修得好了一点，但是糟糕的是什么？我敢说可能到今天他们还没有一个全国贯通的全封闭式的高速公路，这只有是从基辅市中心到机场他们有一个就是全封闭的高速公路，要想到北边去或者到奥斯特港，它是两车道的那种公路。这个基建方面呢，他们还是很糟糕，而且他们整个制度的建设腐败的这个严重的存在，这个成了他们想加入欧盟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因为欧盟就不要这种制度和现象存在嘛，而且法治很差的，所以你要是跟乌克兰公司打官司啊，甭想，我们在那儿那么多年，他们也没加入欧盟，他们一直想加入欧盟。乌克兰人他骨子里还认为他是欧洲人，这个是真的，他们真的认为他自己是欧洲人。